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经文，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八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一。很显然，这节圣经是对我们刚刚结束的第六节和第七节核心要义的一个必要的总结。他们看到圣灵、水与血见证了同样的一个历史的真实和属灵的真实，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原来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二者身份虽然相差悬殊，但是却是合一的。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这就是基督的人神二相性，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这就是神的奇妙的救恩。这见证了耶稣的独一无二性，他远超过旧约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以及新约的任何的使徒和任何的一些属灵的领袖。所以这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最奇特的见证的一致性。那接下来我们用三人读经法的分辨的原则再一次思考这些圣经的独特性。那么这里边谈到三者见证的一致到底是一种泛指还是特指呢？为什么把圣灵、水和血的见证一致啊并列起来呢？那么为什么不说圣灵、圣经和圣徒、旧约的一些先知见证耶稣的特殊性呢？为什么不说圣父、圣子和圣灵见证的一致性呢？而是把圣灵、水和血并列起来呢？原来我们说这是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啊，就是针对当时诺西主义有一派认为耶稣和基督原来是有限的一种合一，它是在耶稣受洗之后和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合一，也就是33年半那个时间的合一，其他的时间耶稣就是普普通通人。那么这样的一种谬论如何去驳斥，如何戳穿呢？所以神就感动使徒老约翰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带出来，那就是耶稣在受洗之前、受洗之中和受洗之后啊，耶稣和基督是合一的。那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十字架上和十字架之后也是合一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与伦比的。耶稣和基督合一性的真理、道成肉身的真理是绝对的，所以这才是这节圣经的奇特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凡间的人来思考，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一个见证的一致性和以及背后所我们看到的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属灵的真相再次强化、简明扼要的总结出来呢？就是针对当时一个教会一个典型的问题，那就是当他们深受诺斯主义这一派的影响，他们就对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一个绝对的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常常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怀疑的认识。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的真理再次点明、再次强化，让我们明确无误的接受道成肉身真理，明确无误的认定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透过认定耶稣、接受耶稣，所以我们就领受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进入永生，我们就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当中一切的恩惠。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属灵的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出来首先属灵的真相，这里面再一次看到这三者见证的一致性，实际上就是耶稣背后一个属灵身份的一个真相，那就是神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那就是神所差派的高抹的弥赛亚，那就是基督，人类的救主。所以这才是这个见证背后的属灵真相，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了圣灵介入了历史时空，在水和血，也就是耶稣受洗和受死两个特殊场合下有圣灵的介入，有不可见的、形而上的三位一体真神第三位格的介入。我们感谢三位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神心意的出来。神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认定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上帝的子，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认定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怀疑，我们就可以摒弃一切的错误的观念，特别是诺西主义那一派认为的耶稣和基督展示有限的合一，把耶稣等同于旧约当中的一些普通的先知和祭祀甚至君王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那认定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旨意背后也反映出神的爱，那就是神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接受神这样一个特殊的恩惠，我们就进入神的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真相的真相、经历的经历的出来，那就是神再次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话语当中常常直接和间接的引出基督来，所以最终让我们都到基督里边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非常精简扼要明确无误的 总结了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事实，透过圣灵、水与血，特殊的耶稣受死和受洗两个特殊历史场景下见证出的二者的合一性，所以我们就坚决的不动摇的认定耶稣，因为他就是基督，他是永生神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在他里边要得你一切的恩惠，你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再受任何的假设的影响，就圣灵不断的提醒光照，要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平安、得喜乐、得生命。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最后一方面，我们就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众，我们是不是也受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影响，或者一些谬论的影响，我们对耶稣和基督的完全的合一性、道成肉身的绝对性啊，以及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的独一无二性，我们是不是有动摇，把耶稣等同一种道德家、一种人、一种宗教家、一种先知等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应该归正，耶稣是独一无二的，耶稣远超过旧约当中的任何的先知祭司，也超过新约当中任何的一些属灵人，包括使徒，那么他是人类的救主，是特殊的一个历史绝无仅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类比当时一个教会属灵成熟的领袖，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不仅明白这样的一个一致性见证，而且他们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在基督里边得永生，得一切的恩惠的平安，同时他们也告诫当时年轻稚嫩的信徒，让他们认定耶稣基督不受任何的假设的影响，特别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认为耶稣和基督是有限的合一、暂时的合一，这些错误的谬论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面前应该归正。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观，2000年前一座教会的会众深受诺斯底主义一派的影响，他们认为耶稣和基督是有限的、暂时的合一。那么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底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啊、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等，都把形而上的很多的东西都摒弃掉，我们单单的认定耶稣这样作为一个人子，作为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在历史空间的一种出现，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说话，我们把他认为简单的是一个宗教领袖、道德先生、一种革命者、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带来革命思想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这都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耶稣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最主要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救主，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才真正进入神的生命，才真正的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若不认识到耶稣背后的真正基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是枉然的，我们就真正的丢了西瓜去捡芝麻了。同时我们也要警戒在宗教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一些异教、一些从异神论脱胎出来的一些异教，包括伊斯兰教，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大先知而已。那么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已经离开了十字架啊，已经换了一个人，实际上是犹大上了这个十字架，耶稣根本就没有死，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谬论，这样的一些的观点完全不符合神的启示，不符合圣灵一贯的一种开启。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致的，十字架之后是一致的，耶稣在受洗之前、受洗之后、受洗之后也是一致的啊，二者就是合一的，耶稣就是基督，这才是这样的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受到这些影响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在这节圣经当中归正。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来第三个方面，那是活出他的精义。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要告诫他的儿子圣灵，也就是神的第三位格，要亲自介入历史成功，在一些特殊的一种非常典型重要的历史经验当中见证他所差派的奇特的这样的一个使者，那就是耶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真相，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进入通达的智慧，那就是任何的一个领袖、一个属灵的领导，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场景下，我们都要亲自为我们所选派的、所任命的一些人做奇特的一个见证性的工作，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我们信任他，也让其他的员工真正接受他自己是代表公司的文化、公司的价值观、公司的使命和意向的，这样他们就有权威。那么许多的人透过这样的一种任命差派的这种代表，他们就可以跟上面的我们公司的整体的文化价值观就能够达成一致。所以这样的一种管道、这样一种奇特的见证的一种模式，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很通达的一种在人事管理、组织管理各个方面的一种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就谈。